过了几天，黄婉又从贵阳前来求教。黄婉问道：先生提倡良知，门生我很认同，但我也有疑问。那我自己来说吧，我心中也有良知，可当我生气时，我就忍不住咒骂；当我路上饥饿时，我就忍不住偷摘他人家的果子。请问先生，我这样也能成为圣人吗？王阳明笑了笑道：你心中的良知只是一种人心向善的念头，并非真正良知。真正的良知不但是有良心，还要有良行，即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良知。如果光有良心而没有良行，达不到知行合一，那也不是真正的圣人。黄婉甚为叹服。黄婉回到贵阳后，逢人便讲良知。从这以后，贵阳的学子们渐渐知道了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良知学说，常常跟随黄婉前来龙场求学。贵州学风由此开始兴盛。王阳明便在何洛轩授徒讲学。何洛轩旁边，王阳明亲手种下了两棵柏树。王阳明虽然偏向陆九渊的格物致知解释，但对朱熹的借物参禅说也很内行。王阳明借树说道：栽树的人必须培养树根，修德的人必须修养心性。要使树木长高，必须开始时就剪去多余的枝；要使德性盛隆，必须在开始学习时就除去对外物的喜好。立志最可贵的是专一。说到专一，王阳明便讲了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。鲁国的弈丘棋术高明，很多人想拜他为师。弈丘收下了两个学生，一个学生诚心学艺，听先生讲课从不敢怠慢，十分专心。另一个学生却心不在焉，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，想着大雁什么时候才能飞来。飞来了，好张弓搭箭射两只。两个学生同在弈丘处学棋，同伴一个老师，前者学有所成，后者未能领悟其意。因此说，学习要专心，其实下棋也得如此。即使是弈丘这样的大师，偶然分心也不行。有一日，弈丘正在下棋，一位吹笙的人从旁边路过，悠悠的声乐飘飘忽忽的，如从云中洒下。弈丘一时走了神，侧着身子倾心聆听。忽然间声不响了，吹笙人探身向弈丘请教围棋之道，弈丘竟不知如何作答。不是弈丘不明围棋奥秘，而是他的注意力此刻不在棋上。黄婉问道：弈丘的故事讲得很好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在收敛身心的时候，若有声色出现在眼前，就很难做到专一了。学生们都笑了。王阳明说：若有声色出现在眼前，怎么能不想听，怎么能不想看，除非是死灰槁木而聋眼瞎之人。虽然听见看见了，只要心不去跟随他也就行了。这需要一个至心功夫，非一日就能练就的。王阳明讲的通俗易懂，前来求学的学子们很乐意听，乐意听就会一传十，十传百， 从而学子们越来越多。王阳明常常与诸生秉烛讲习，乃至通宵达旦，乐此不疲。王阳明要求他们立志、勤学、改过、择善，关键就是要学会做人。王阳明说，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，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勤学不仅指读书，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。改过是对己而言，凡人不贵于无过，而贵于能改过。择善是对人而言，即规劝别人改过。择善，朋友之道，然须忠告而善道之。诸生学习热情高涨，这给王阳明莫大的精神鼓舞。在何洛轩前面，是苗人帮助建造的茅屋。王阳明领着王祥、王真、普通二人在周围栽种竹子。
王阳明清晰记得
娄亮先生讲的毛竹气度，沉得住底气，耐得住寂寞，俯下身子站稳马步，一定会成为圣人。王阳明也不忘父亲王华关于竹子君子四道的教诲。竹子具有君子的德、操、实、容四道，即虚怀若谷乃君子之德，刚正秉直乃君子之操，春生夏服乃君子之实，动则超逸潇洒，静则傲骨挺立，乃君子之容。王阳明于是把苗人帮助建造的茅屋命名为君子亭，暗怜君子居之何陋之有。这倒在其次，更关键的是竹有毛竹气度和君子四道。坐在君子亭里，王阳明不仅想成为孔子般的教育大家，还想成为诸葛亮式的经略大臣。历史上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只有他们二人。想到这里，王阳明赋诗一首：卧龙一曲望消息，千古龙冈漫有名，草屋何人方管乐，桑间无耳听弦音。龙场附近的六广河不仅有三峡之雄奇，更有漓江之秀丽，两岸青山如黛，河水蜿蜒逶迤，泛舟河上饱览美景，只叫人心旷神怡。王阳明游行至此，吟诗道：遍行其胜才经此，江上无劳献酒华。王阳明坐在六广河边的石头上，开始时还新鲜然，有兴趣洗洗头，溪水太清澈了，照出了他的白发。不到40岁的人长白发已不算早生华发，但王阳明却着急了，吟唱道：年华若流水，一去无回停，悠悠百年内，我道终何成。王阳明的命很大，但运总是不顺，当他稍许自得起来时，就又有麻烦。王阳明并没有招惹当地的官员，而当地的官员却来招惹他了。别说他的品格非生世之人，而且他现在也无生世的资本。宰相门前七品官，贵州按察使司的差吏到了龙场心高气傲。王阳明是大学问家，别说现在是个龙场驿丞，就算是个普通百姓，又怎么会对差吏低三下四？几句话下来， 差吏就仗势欺人，凌辱王阳明。当地苗民见状，激起公愤，怒斥公差，把他围困起来，痛打一顿，然后驱逐龙场。差吏回到贵州按察使司，哭诉王阳明傲视地方官府，聚众闹事。贵州按察副使毛科也是浙江余姚人，王阳明的同乡。毛科为了化解此事，亲自写信，小以利害，欲以祸福，劝导王阳明赔礼了事。按察司俗称县台，副使人称县副。王阳明因此回了一封大义凛然的答毛县府书：昨称毛公遣人，欲以祸福利害，且令我负大福请谢。如果这不是毛公与我道义深情，绝不至此，言无所容。但大府差吏至龙场领辱，此时差吏挟势善威，非大府使之也。龙阳苗民与之争斗，此时他们愤愠不平，亦非我使之也。然则大府故未曾辱我，我亦未曾傲视大府，何所得罪而请谢呢？这大府就是贵府、贵司、贵台之意。对于利害祸福，王阳明在《答毛县府书》中写道：我居此，盖张立国都之于处，魑魅魍魉之于游，日有三死焉。然而我居之泰然，未尝动其衷者，诚知生死之有使命，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。大夫如果想加害我，则以张力而已，蛊毒而已，魑魅魍魉而已，我怎么因为这而动我心呢？君子以忠信为利，礼义为福。苟忠信礼义之不存，随禄之万中，决以侯王之鬼，君子犹未知祸与害。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，随剖心碎首，君子立而行之，自以为福也，恐于流离窜逐之危呢？
王阳明以情以理拒绝了毛科的谢罪要求。
答毛县府书文采飞扬，结果是毛科残服。这件事传出去，惊动了贵州宣慰使安贵荣。这宣慰使是土司世袭官职，安贵荣派人送来了金帛、鞍马、李义龙、邢义志，但王阳明婉言相拒。安贵荣又派人送来了米和肉，还派人来担水劈柴，王阳明推辞不掉，只好收下这些生活必需品。天下没有白吃的东西，安贵荣是想向他讨教。王阳明如约来到了贵州宣慰使府。这贵州宣慰使府按虎形布局，以茂林修竹的云龙山为背景，以碧波荡漾的螺丝塘为境，梳妆于山水之间，俯仰于天地之际，完美的与大地融为一体。贵州宣慰使府古朴典雅，有九重殿，分别为：第一殿为贵州宣慰府正厅，第二殿名恩奥洞谷，处理吏务；第三殿殿名飞科洞谷，处理刑务；第四殿名构葛洞谷，处理公务；第五殿名拜相洞谷，处理钱粮；第六殿名母骂洞谷，处理兵士；第七殿名庚资洞谷，意为门下省；第八殿名吉略洞谷，意为王殿；第九殿名布摩洞谷，处理礼仪。王阳明到了贵州宣慰使府，只觉得这简直是个小小紫禁城。贵州宣慰使安贵荣 把王阳明请来，是想请他为象辞做一篇记。在贵州黔西，有大明朝唯一的象祠，坐落在群山掩映中。山前是开阔的坝子，坝子边上山势蜿蜒，苗人称为九龙朝拜。之所以建立象祠，源于一个动人的历史传说。舜和象为同父异母兄弟，舜仁慈大度，而象利欲熏心，多次图谋不轨加害兄长舜，舜皆以仁德孝弟代之，最终感化了象，而使之改恶从善。舜把象封在苗人居住的名叫有鼻的地方，象在舜的感召下成为贤良的诸侯，为父一方百姓，因而苗人祖祖辈辈都崇拜象，处处建立了祠堂供奉他。后来各处的象祠都被拆毁，只有黔西的象祠保存下来。此时黔西的象祠因年久失修，成为了危房。应苗民的请求，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准备重修黔西象祠，同时请王阳明做一篇记。王阳明问贵州宣慰使安贵荣，是拆毁重修象祠，还是修正象祠？安贵荣答道，是重新修整。重新修整象祠为了什么？什么时期为什么创建象祠大概没人知道了，但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这里的苗民世世代代都是崇敬信奉下，诚心祭祀他，到了我这一辈，怎么敢荒废呢？王阳明欣然从命，做了一篇千古不朽的象祠记。
灵泊之山有象祠焉，其下朱苗彝之居者，贤神而祠之。宣慰安君因朱苗彝之请，新其祠屋而请祭于禹，禹曰，悔之乎其心之也，曰，心之心之也何居乎，曰，思祠之兆也，盖莫知其源，然无朱蛮夷之居士者，自无父无祖，硕曾高而上，皆尊奉而因祀焉，举而不敢废也。禹曰，胡然乎，有鼻之死，旁之人盖常悔之。象之道，以为子则不孝，以为弟则傲，赤于唐而犹存于今，患于有鼻而犹胜于资土也，胡然乎？我知之矣，君子之爱若人也，推及及其屋之屋，而况于圣人之地乎哉？然则四者为顺，非为象也。异象之死，岂于甘与祭革之后乎？不然，古之桀骜者其少哉？而象之辞独言于世，无于是盖有以见顺德之志，入人之身而留则之远且久也。象之不仁，盖其始焉耳，又无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。书不云乎，克邪以孝，铮铮义，不隔奸。古叟亦云若，则己化而为慈父。象犹不地，不可以为邪，尽至于善，则不至于恶，不抵于奸，则必入于善。信乎，象盖以化于舜矣。孟子曰，天子是立志其国，象不得已有为也。斯盖深爱象之身而虑之祥，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，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见象之计化于舜， 不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，则加于其民，既死而人还之也。诸侯之卿命于天子，改州官之制，其待访于顺之风向于，无于是盖有以现人性之善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。然则唐人之悔之也，巨象之始也，今之诸夷之奉之也，丞相之忠也，私义也，吾将以表于世，使之人之不善，虽若相焉，犹可以改，而君子之修德，及其志也，虽若相之不仁，而犹可以化之也。
这篇象辞记的主要意思是，有鼻是象的封地，那儿的象辞，唐朝人就已把它毁掉了。象的为人，作为儿子就不孝，作为弟弟就傲慢，对象的祭祀在唐朝就受斥责。可是黔西象祠还存留到现在，他的祠庙在有鼻被拆毁，可是在这里却还兴旺，为什么这样呢？